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名称是那个我说到哪里了，对，我节目就叫我说到哪里了。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历史了，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呢？我觉得历史哥呢，这几年你这个广播也做，对不对？在新闻网，
新闻网，
星期一到星期五，
对，
11点到12点，
没有错。
对，你的内容是什么？谈历史吗？
主要是人物访谈，然后时事啊，那有时候也加点历史啊，也会加一点这个国际的一些相关，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谈国际。那我跟伟忠哥的一个好朋友介大使也非常的熟，
对，
所以我们就每个礼拜，之前是每周了，因为现在大使身负重任，
对，
所以他现在比较忙一点。
今天我是第一次跟历史哥见面，
对，
那么为什么想请他来呢？想试试看我说到哪里了，这里面看有没有可能勾起大家对历史的一些兴趣啊，因为历史是我们这一代人呢很喜欢到书局啊，什么东西啊，就从古到今把这个脉络看一看，
对
啊，中外古今嘛，然后再一个思绪就是现在流行什么，让我们创造什么。那这套逻辑跟想法在我们这一代，跟尤其在我创作事情里面行之有年，
嗯，
但希望跟听众朋友能分享。可是好像历史这个事情，现在学历史或者是年轻人对历史的兴趣有没有像我们那时候那么浓厚，不得而知。因为你是1988年生的吧，像我们30几岁嘛。
我算余序吧，我常常说我们
余序，非常封建的话，余序，你是孽子啊，
孤臣孽子。因为我常常讲我们学历史像是熊猫一样啊，就是说这个人数很少，台湾历史系其实不多，很多像我是台师大历史系，我是从学士班读到硕士班毕业，我总共读了8年、读这个硕士很累啊，写了10几万字的这个论文，那老师还嫌不够、
你最后的论文是什么题目？
我最后论文其实跳过去写西洋的历史，我写海外华人史，我写美国的华盛顿特区的华人唐人街的中华会馆的研究，但其实上我是从清末开始写起，因为你要了解这，因为没有任何前人研究，很少，但是不就是前人研究不够多，所以我们就是把那个地方等于重建那个历史，先把那个 community 重建起来。那中华会馆在海外，它其实尤其在北美地区它扮演的其实是类似侨社的市长的角色，所以他们都会讲说那个 Chinatown Mayor。就是说中唐人街的市长，那后来警察追小偷追到那个唐人街的牌楼前面停下来了，联络市长来处理、他们不进去那个街区的。
唐人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纪录片，如果报道全世界各地唐人街的话一定很好看，
对、
可是现在整个世界的这个话语权是在美国，
对，真的、
不在华人地区，在华人地区其实是很好看的一个东西，很有动线的。
其实唐人街蛮像一个时空胶囊的，所以就回到我前面讲，学历史的人现在真的比较少，当初学海外华人史的人更少，那可是我是蛮认真
做的华人史，
华人史，这个尤其海外华人史，这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偏旁。台湾因为这几年，尤其在陈水扁时代有一个侨委会侨务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就是侨委员会，就专门搞华侨事务的一个叫张富美的上台之后，他真的大幅的改变了台湾的华侨生，他说华侨三等论，第一等台湾出去的叫台侨。第二等呢，劳广出去的拿中华民国身份证的护照，我们现在不一定有身份证，但护照肯定有，或者是他的户主辈有，这个叫二等人，叫老侨。第三等人叫新侨，跟中华民国没关系的，所以他不做这个华务工作。那现在这个对岸做得很勤劳，所以他们收复了很多，他们认为收复很多侨社 community 这些东西。
历史哥开始政治了、
对，因为每天都在接触这些新闻嘛。
好，
对，
不，基本上我说学历史或看历史还是有趣的一件事情，
没有错。
那你因为你现在专家了，你又做媒体，然后自己有 YouTube 又开大家订阅频道等等，是专家了，所以你想很多事情还是会从历史的这个脉络来想，对不对？这样会比较有趣。
对，真的就是我觉得历史是为纲为线，就是说它是个纲要，而且它重点是脉络的推敲。其实喜欢历史跟读历史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喜欢历史跟读历史人有差异。
对，专门学历史的人，如果他学透了，他叫做就像是我们要做见往之来嘛。那你怎么知道见往之来？你要把脉络给找出来。历史上很多人都以为历史只是发生于过去的事情，但其实不是。如果你是历史系的学生，第一堂课叫 Why is History？ 什么是历史？这是 E.H. Carr 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著，可是很难。我大一的时候下去还被当。 嗯，因为我没有读懂。
你讲简单一点，不讲太，要不大家对历史有没有兴趣？
哎，对对，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说，很多人以为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历史，不对，是当看你从什么角度看这个发生过的事情，它有意义才是历史。比如说我今天去剃个头，然后这算历史吗？也可以是历史，但是通常没什么实质的意义嘛。但是如果我刚好剃这个头，刚好呢外面发生枪击案，而因为我继续走，剃了这个头，我活下来了。然后我又对后面的证据产生影响的时候，我在讨论这个历史的时候，哎，那一天那个小王八蛋去剃了头，哎呀，这个有历史意义，
造成了历史的一个，
对，它一个转折点，这个就有影响。所以你在看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有脉络，你就知道什么是重点，什么不是重点，然后你就可以抓出那个脉络。所以我说见网站，你就对于大格局的事情，你会有一个比较一个宏观性。
那今天我们就要考考历史哥。
好啊。
当然因为跟你谈这话题之前，你有所准备了，不是值得聊一聊。最近的这个台湾监察院，很多事情，大家经常就有人说要把它给废掉了，谈那么多年等等等等，这里面牵涉到我们是五权分立嘛，
对，
那比西洋来讲的话，三权分立多两个嘛，一个监察院，一个考试院嘛。那说监察院呢，其实又没有实权，没有老虎牙齿，有很多事情真的发生弹劾的时候，就变跑到司法院的问题去。所以监察院到底要不要存在？包括监察院现在很多监察委员，基本上好像很多事情，像最近很多新闻都在讲说，监察院也弹劾不了，而且也不公正，等等等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御史的制度，很有关系嘛。
这非常关系。
好，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来从历史哥这边来想想看，如果我们从历史上去追源来讲的话，御史在中国的历史上很久了，
对，
是开始于秦汉是吧？
秦朝就已经完全分化出来了。
好，我想那我问你一个简单问题，就是夏商周讲才历史上谈下来了哈，就中国通史上谈下来，为什么到秦汉时候才有御史？那御史是看文武百官呢，还是看皇帝呢？那天下都是皇帝的。
对，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啊。在古代夏商周之前，应该说在秦代之前，我们称为先秦时代，或者称为三代。三代的时候呢，因为官员的任免啊，虽然已经有很多布衣倾向了，就是说老百姓，然后他变成宰相，所以最有名的苏秦张仪嘛，这个纵横家啊，
纵横家。
但大体来说，任官还是靠的是你的血统，你必须是士，你必须要有一点背景。那就算你不是士，你是布衣没有错，但你的老师要给力啊，你的亲戚朋友要给力。你看苏秦张仪他的老师是很给力的。那当苏秦任官的时候，当然知道说，哇，我这个师弟张仪，那他们还有个师弟叫韩非子。
那时候还没有科举制度嘛。
对
，OK。
所以当政府很扁平的时候，然后呢，他又不够科层化的时候，其实很难划分出一个专门监察的制度。但到秦朝不一样，秦始皇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他是一个早熟高发性的一个非常制度完整的帝国。所以呢，秦始皇的这个既建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官僚体制，而这个官僚体制就会有腐败的问题，所以他就必须要有这个御史制度。而且这么大的官僚体制，如果还是像战国时代这些国家，因为战国分至少七雄，其实还有很多小国，那这些国家因为它的规模也不大，所以所有人对丑这个对宰相负责，然后宰相又对国王负责就好，对各诸侯王就好了。可是到了这个秦朝这么大
帝国了，
36个郡，然后这个海内外，这今天基本上就内我们说汉地18省，除了河西走廊之外，大体来说都已经纳入了秦国的管制嘛。那在秦朝的时候这么复杂，他需要有个助手，所以最早的时候御史出现的时候呢，他也叫副宰相。
副宰相
他是帮助宰相，但是他很重要，他就监察这些人。可是秦朝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秦始皇他非常的自傲自满，我有史以来第一个啊。所以呢，混一六统啊，我把六国全部灭了，混成一个国家。所以呢，他不接受监督。所以最早的御史制度，他一开始他对皇权是没有掣肘能力的。
哦，只对文武百官。
对，
而叫副丞相。
是，而且常常如果丞相要出缺，副丞相就补上。这样的一个态度，到了汉朝也是这样子。
OK， 好，听众朋友开始了解了哈。说谈监察院，我们可谈到御史，谈到御史就从秦汉开始谈。
对，
秦朝是第一个大帝国，所以那个时候御史呢，只能监督文武百官，叫副丞相。
对
啊。然后呢，还不能监察这个什么这个皇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大家好，我是王宇中，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今天我们请到很多人知道历史哥啊，历史哥是这个师范大学历史硕士读完嘛，那现在呢有自己的频道，也在中广主持节目。我说想事情呢，其实可以从中外古今开始想，是历史是一个脉络。如果知道这个脉络之后呢，比较好聊。比如说我们要谈现在的监察院啊，将来到底还不要存在啊，将来有很多弹劾别人结果是没有这个老虎牙子的等等等等。那谈监察院谈到就谈到古代的御史。
对。
第一段我们谈到御史是从秦汉开始，从秦朝开始。
对。
反正就是秦始皇就是要有监 是大帝国了嘛，
嗯，
所以要监察这个所有的文武百官，
对，
叫副丞相，开始了。
他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分权呐、啊，我秦爽最大嘛、
嗯，
所以呢，你们这个秦爽，因为到了汉朝之后就划分成为所谓三公制度、啊
嗯、
就是呢管行政的丞相，管监察的这个御史大夫，
嗯、
管军事的太尉，
嗯、
那当然吏。对对，太尉，他当时最早的太尉。
三公是哪三公？
三公就是最早的三公了，就是这个丞相，然后太尉，然后御史大夫。但是后来还有这个职称变了很多
了。对对对对。
哦，有比如说有些时候叫做大将军。哦，比如说这个汉朝非常有名的这个霍光啊，
嗯，
他就叫大司马大将军。
嗯，
他就是一个，他那官会不断变化，但大体来说就像丞相的位置。
嗯，
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太傅。好，然后呢，这个
太傅是老师嘛？
对，太傅其实最早是老师，嗯、但他跟老师有跟皇帝的老师
教太子的是。
对，他最早太傅呢，这个太傅呢最早是教太子，然后也因为皇帝继位之后，他就变成叫皇帝了嘛。
嗯、
那后来又出现一种像少傅啊，好、
嗯，
就是作为呢这个太子太傅。好，那他又因为中国历朝哦，这个、官名哦变化。
哦
是很复杂的，
听一听，我们就主要在御史。
对，我们回到御史的这个本身，其实我觉得我们展现一个脉络就好了。简单来讲是这样了，就说我先说结论，如果监察院要包费，我个人持反对意见。
哦，
为什么呢？哦，因为我认为监察制度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华文化的国情的。
我们非常需要被监察。
对，哎，对，没有错。
那西方也是一样啊，西方三权分立也不是，但是是留在司法那边嘛，
对
不对？
他西方是把监察权拆成司法跟这个立法嘛，
嗯、
这留在国会嘛，他、嗯、是双权是这样来治。
对对，
西方是以防弊为主。
你觉得我们这个华人民族是非常需要监察院，非常需要御史的？
因为我觉得华人民族有一个这个文化的一个特色就是气节。所以这就学到说，现代人如果不学历史，没有少了气节之后，监察院就废掉了。气节就是说。儒家士大夫对于这个士大夫有个使命感，他对于国家有使命感，国之兴亡，匹夫有责。
对，
哦，这个如果说呢，好、哦，这个道不行，臣服于寒，你就先说起来。但是呢，如果大道若行之，你叫出山救世。
对, 对, 对，
所以在中国的士大夫自古以来，他是一个非常有救世精神的。
对，
那这样的一个
学而优则仕，
对，学而优则仕。那这样的一个救世精神到什么时候被定下来，也影响御史大夫了？其实就是董仲舒独尊儒术到汉武帝的时候。
嗯，
那他独尊儒术之后呢，儒家思想变成中国。这个铁打不动的内核嘛，
到现在儒家思想还影响到华人吗？
还是
甚至不要说华人，还影响到台湾吗？
我觉得还有影响啊。比如说最近邱国正儿子的事情，那如果我们不是儒家的话，邱国正儿子的事情，
邱国正血统有问题，他不能代表台湾人。
但是他儿子的事情干他什么事呢？哎，但是儒家讲不能齐家。则无法治国平天下。
对对对对，
所以你连你儿子，哎，他儿子都成年，他70岁了。
对啊，
对，所以其实这个内核只是因为今天民进党在嘛，他不承认这个中华文化，他要否定，所以可是那个内核在我们深植于我们的人心里面。
不管了，你现在讲历史，你不要马上跳到政治。
对，啊、对，但是我们就拉回来讲，所以在御史的系统里面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是什么？就是呢，要把这个儒家的精神给贯彻。在这里面，所以中国的这个行政权、军权、在秦汉时代呢，它有很多变化，而且其实也经常发生所谓的独相状况，就是一个人说的算。比如说最有名的像霍光，他霍光权力大到在汉朝这个汉武帝之后，他是可以废立皇帝的。比如说呢，汉昭帝、汉宣帝、这个是到了汉武帝的孙辈了。结果呢，因为汉武帝晚年打仗打到国家不行了嘛，所以很有名那个轮台诏书的罪己，那他太子也死掉了。
慢慢说，慢慢说。
对，
基本上。就是大将军在汉朝的时候有点军人专政的情绪，
有一点这样的状况、嗯、可是这个时候就有虽然采制衡的状况，那御史就一直都是扮演这个制衡的角色、
嗯、
他们会上诉、
嗯、
他们会建议、
嗯、
然后会告诉你说哎、欸，不可以，这个不行，他们常常讲的一些
军人要乱政了等等、
欸、他们讲的理由很有趣哦。比如说你专权，他拿什么？他拿天象来制衡你。哦，今天有一个荧惑就是火星嘛，或者是呢，今天有扫把星啊，这个出现彗星，这代表什么？天象不吉利。
御史也负责天象？
没有，他是以借天象来讽议。
不过那个时候不是都有天象的官吗？
对，叫司天监嘛。
司天监，
对，
汉朝就有吗？
就有了。
所以他要跟司天监两个和那个什么搞好吗？
其实也不是，他
你告诉我一个方式， 哎，你真的看到什么？那我明天上朝的时候我要怎么样？
他们本来通常是这样，他就是说我呢用一个社会氛围来制衡你。那今天天有灾异嘛，你是不是要检讨一下啊？是不是你太专权了，你都不听大家的话
啊？古时候的话讲天象是最大的嘛。
哎，对对 对,
对，天子天子嘛。
所以这个御史制度就非常有意思，他就一直都在中国的官制里面扮演一个所谓的制衡监督刹车皮的角色。
哦，从所以秦汉到汉朝的时候就御史的就开始发扬光大了。
对，
那御史一方面要还是要借由一个事情，
嗯，
比如我们现在来讲，我们会讲一个社会事件来开始让这监察院去这个去弹劾什么人，会注意什么事情等等等等。那在古时候，很多御史要借由天象，对不对？所以要跟这个司天监要搞得很好关系，类似要讲一件事情，
对，
上朝要讲这样事情。那御史有什么条件呢？要不查八代三代，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独尊儒家也好，或各方面他这个基本上的气节是非常非常正直的。
在
有没有什么条件？
在秦汉的时候，御史的选任条件还不是那么的重要，
还是也是由天子提名，立法院通过。
你也政治起来了，
你少废话，问你嘛。
其实这个跟秦汉
御史有没有条件？
秦汉的任官制度哦，孝，因为他叫举孝廉，所以汉代所有的皇帝哦，他的谥号就是皇帝时候不是要给他一个谥号，比如说汉武帝，其实他全称叫汉孝武帝，
对，要有孝字。
所有的皇帝哦都加一个孝字，
嗯，
所以呢，孝武帝、孝元帝、孝明帝，他是这样子，所以以汉朝就以孝治天下，所以举孝廉的时候，孝百善孝为先，所以御史大夫的第一个考核就是你这个，当然你身家要清白，好，就不能有太多这个被人家认为说你有一些利益关联性。另外就是说，你的这个所谓的孝廉举上来的时候，他们喜欢就是你的这个亲民要很重要，所以要洁身自好、
哦，这是很儒家的，
非常儒家，
对不对？就是五伦啊，各方面来讲。
所以我一直说，御史大夫是一个非常儒家的制度，所以它跟中文文明是很紧密结合的。
了解，
因为你就想魏忠啊，最大的关键是御史到底有什么实权啊？哎，我
没有实权，就打报告吧，
对，我栽赃你，
小报告的大报告吧，
我要栽赃你还是纠举你，
嗯，
到底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对的，
嗯，
所以如果今天出现一个状况是什么，就是如果他栽赃你呢，所以御史大夫的个人操守
太重要，
也比什么都还
重要。那有没有人是御史大夫的御史？
御史大夫，哎，这个要到后面一点的朝代，
到什么朝代？
到汉朝还没有啊，但是一直发展到什么时候？发展到隋唐时代的时候，
我们慢慢来哈。
好，
所以汉朝是御史的这个整个变成三公，是变成国家很重要的，
对，
行政、军事跟御史是非常重要的。
是，
但御史那个时候，到了汉朝的时候，说秦朝的时候还没人管天子，对不对？到汉朝的时候，管文武百官嘛，对不对？就是纠举文武百官。另外一个当御史，他管不管上天子？
哎，他也管。所以这时候气节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哈，因为孝也是对天子效忠嘛。就是
两个孝不一样啊，
哎，可是呢，在中国古代，儒家是把两个孝合在一起的，所以
孝忠的孝跟
忠跟孝，他的孝、
哦、忠孝节义，
他是合在一起、
哦，忠孝两全。
对，所以为什么要选孝？他竟然会对父母尽孝，他也会对皇上尽孝啊！他的这个逻辑思考，
所以各位要知道，所以以后就看一个人品。哎，其实也是哎，我们还是受儒家儒，像我们选女婿，就看或怎么看他孝不孝，
对，看他会不会孝。
哦，所以以前选御史基本上就看他要到他老家看他对父母怎么样，
对，
所以也是一种不成文的预约制约，让很多人对孝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他其实他就是融合在他整个的思想的核心里面、哦、所以他觉得他会对父母尽孝，那天子也是怎样，天子为黎民百姓的父母嘛，
嗯嗯嗯，
所以我们常讲父母官啊，
对对 对, 对，
那皇帝是最大的父母啊，
对，
所以
他也要听御史的，
但是他会这个时候、嗯、因为我是对皇帝一片忠诚，所以我讲出来的话即使不好听皇帝也得接受。
汉朝已经开始这样子了，
开始有他这个叫做，这个到后世就分化叫做台跟谏，谏就是谏议，这个谏呢就是说这个、一个言不旁一个谏，
对
对,
对，
那个谏谏议大夫，
死谏死谏，对，
死谏死
谏议，谏议
台呢是指什么？就是御史台，查核官员。
嗯，
谏呢是给皇帝谏言。哎，他、
哦、
是这样差异。
臣子要谏言皇上。
对、
哦，等等等等。
但是在汉代呢，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官僚体制的这个完备性哦，还不到隋唐那么高。因为中国的整个机器是一直在往前走的。
好，隋唐我们就要讲有名的谏官了。
哎，对对对、
哦。好，休息，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最近很多监察院的一些新闻。那么我们说思维方面来讲，除了新闻之外，基本上其实如果能了解历史，就有帮助我们去很多事情的看法。那我们就讲到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御史嘛。那御史你就说基本上有细节，那又跟我们中国长久以来信这个儒教，一文到现在在台湾了，我们觉得还有儒教的精神。
对，
就好像说邱国正国防部长孩子出问题了，那他的官位也可能不保，那就好像有点说父子如果之间这种。所以你说御史当初开始要检查是不是好的御史，从秦汉开始要看你孝不孝顺嘛。
对，
对这一点，
这个只要你的个人的德性有缺，一般是不可能认
御史的，不可
能，而且会受到满朝文武百官的抵制。
OK，而汉朝的时候就台谏两制，御史台基本上就是对文武百官的。
对
对，到可是谏官的话就是要对皇上的。
对，
所以皇上那个时候，可是谏官也很难做嘛。
好，很难做，很容易杀头，你知道。可是在秦汉之前，应该说在隋唐之前哦，到了宋朝都还好，到了明朝以后才比较严。等一下我们再谈。
好，我们现在秦汉过了。
对，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来谈
汉朝对御史整个的制度上面过程上面还好吗？有没有什么大事？
整体来讲，我觉得汉代的御史的运作还是可以的。
嗯，
不过到后期有一点被滥用，东汉比较严重。
嗯，
因为东汉我们知道这个常常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小皇帝即位，
嗯，
妈妈
掌权，
母仪天下，但是妈妈没办法掌
外戚，
哎，对外戚，
外戚。
那皇帝长大之后呢，就找宦官来，因为宦官从小跟他长大，所以一起。所以最有名就是爆发东汉，后来不是爆发黄巾之乱之前，国政很乱，十常侍之乱。如果有玩这个三国史的游戏的，大家就会知道十常侍。那为什么叫十常侍？十常侍就是十个宦官嘛。那这个里面呢，就是一直在权力斗争，而御史
外戚跟宦官，
外戚跟宦官的这个轮流斗争当中呢，御史就常常被用成这个斗争的工具。这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监察院是不是就容易变成斗争的工具？只要当这个党争一激烈，然后国家机器一失灵的时候，通常御史都很容易被作为一个纠举弹劾对方的一个大杀器，因为对官员哦，刑不上大夫嘛，古人的话，所以大部分的话呢，要先削去他的功名，你才可以对他大夫。那但是在汉代，因为它是一个阶级社会，老百姓是老百姓，上层是上层，他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分层，所以我对他纠举，通常什么就用一招叫做党锢，就是说我指你为党
锢之乱，
党锢之乱，然后我就禁止你当官，把你囚禁在家里，软禁在家里。那当中的发挥这个纠举作用的是谁呢？就是御史。所以御史常常变成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不只是东厂张天钦啊，其实在东汉的时候呢，这个几次的党锢之祸呢，就里面呢就是常常用这种弹劾纠举的方式在进行。
啊，那不是跟现在差不多吗？
哎，对对，那是历史会循环，
历史会循环。好，就是汉朝后面的，
汉朝后面东汉后期，
东汉后期
很腐败的时候，
党锢啊，然后外戚宦官，这在历史上稍微有点概念人都在知道那时候很乱的情况。因为最重要是小皇帝出来了，小皇帝从小跟宦官一起玩在一起，所以人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为什么到后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皇帝说，那个魏忠贤说你不是个好臣子，但你是个好奴才。皇帝还是需要旁边的 buddy buddy 嘛，对不对？对对 ，OK。结果跟外戚之间就开始斗争，
对，所以这个皇朝就乱七八糟了嘛。
到了隋唐，当然我们谈几个重要年代。唐的时候，当然就是有很厉害的谏官出来了。
哦，这个真是名留青史。
对对对，
讲到隋唐，很多人都很熟悉，最熟悉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嘛。
对，
那其实隋代有一个做法，他是把台谏给分开了。
嗯，
御史台管百官之纠举，那谏官呢？就是呢，专门上奏给皇帝。
对，
但这个必须皇帝很有雅量。
嗯，
因为从隋朝开始，皇帝的皇权不断在放大。因为隋文帝呢，他是以一己之力统合天下嘛，中四百年之大乱啊。因为中国从汉朝，从东汉，从黄巾之乱，一直到隋朝，隋文帝统一天下，灭了陈朝，统一天下，将近四百年的时间，这了不起啊！
四百年的乱象，
四百年乱象，这真了不起。
四百年三体的话，那个什么人都来了，
对对，
三体人都来了，四百年。
对，所以隋文帝他的这不世之功哦，那他的整个皇权就开始膨胀。
对，
所以
隋文帝，人说隋朝隋文帝跟隋炀帝，其实有的被历史上有误解很多事情。
哦，这很，
这我们下次找机会讲。
好，没问题。
就被历史误解的歌手啊，不，被历史误解的皇帝，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意思啊，
非常有意思。
对，就看看马英九是不是被误解或怎么样，但我们就可以再谈啊。OK，隋朝的时候，你说，哎，你不说其他，在汉朝的时候，谏官跟御史台已经一个对文武百官，一个对 对，
汉朝还没有完全分离。
OK，
对，但是他主要纠结的对象还是以百官为主。
OK，
但是到了唐代，为了要增强就是谏言的功能，
嗯，
因为隋文帝统一天下是不世之功，但是我觉得隋文帝有个人格特质是他是蛮有雅量的，
嗯，
所以他也希望说有更多的百官可以纠举错误，因为我好不容易统一天下，总不希望早点丢吧？
对啊。
那这样的风气呢，其实到了这个唐初的时候还是有的，
嗯，
那不管是唐高祖，就是建立唐朝，就李渊嘛，
对，
哦，或者是李世民，其实都是相当有雅量的皇帝，
嗯，
那李世民是最有名的，当时台谏这个一定程度是分离的，最有名的谏官是谁呢？叫做魏征。
对，这故事多了，这你多讲一点。
哎呀，
这魏征是第一确有其人，第二他的一些民间的说法跟官方说法有没有统一呢？说这个人他好多讲法。
哎，我觉得魏征是蛮 real 的，
嗯，
很 real，
很真实。
这个
大陆也有戏专门演魏征的
啊，魏征，我真的太欣赏魏征这个人物了，因为第一个，哦，他真不怕死。
嗯，
这就要有一个儒家的传统。
他家里放棺材是吧？
他不怕，对啊，随时送我进棺材。有一次，我讲几个故事啊。第一个，
慢慢讲，魏征大家会有兴趣。
哎，真的有兴趣啊。第一个呢，这个魏征跟这个唐太宗哦，
嗯，
他一开始不是他的臣子，哎，他魏征一开始是太子党的，
嗯，
是太宗的哥哥，
嗯，
是太子。然后呢，当时我们知道
玄武门之变
嘛，嗯，那本来呢，他是太子党跟齐王，也就是太宗的这个哥哥跟弟弟，
嗯，
这个李元吉嘛，就齐王，嗯，是一起来反他的嘛，
嗯，
后来呢，这个
反李世民的，
反李世民嘛，那后来这个唐太宗就李世民就用玄武门之变杀了他的哥哥跟他的弟弟，最后确立他皇帝的位置，嗯，那你面对太子党一干旧臣是全杀呢，嗯，一般很多就全杀了吧，
全杀，开玩笑，
开玩笑，不
前朝余孽
还要诛灭，
转型正义，
对啊，转型正义啊，嗯，就全部杀了他刚好而已，
嗯，
可是就没有杀，所以他就任用了。
为什么原因没杀？
我觉得就太宗这个人哦，这个古人说看到唐太宗说啊，这个人气宇不凡，帅。
可是古时候皇帝画像好几个人画，啊，有人画真的好看，有人画不好看，对不对？
但是古书的形容我觉得还是 real 的。他是说
李世民血统也是西域嘛。
他有这个鲜卑族血统，不算西域，就是但是鲜卑族血统，因为他们家以前是西魏啊，就是以前那个魏晋南北朝那个北魏啊，
嗯，
鲜卑人建立的，
鲜卑人
有那个血统在，独孤皇后嘛，
嗯嗯，
他事实上跟隋炀帝
一个，
然后跟北周的最后一个皇帝呢，叫做宇文斌，这个北周宣帝，
嗯，
他们都是同一家族的，母系都同一家族，
对对对对，
都是这个独孤家族。
他不是纯汉人，对不对？
对，他不是纯汉人，
嗯。
那他非常有自信的一个人，我觉得他骑马人高马大，据说他很喜欢骑白马，
嗯，
然后呢，这个射箭百步穿杨，非常的有英气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人有没有自信呢，牵涉到他的百官哦的整个气态跟样貌。
你读历史的，你真的有查过这个唐太宗就是这样子的状态，
从当时很多人的形容，因为有一些事情是很难解释，比如说有些臣子啊，也有叛臣嘛，那他可能头一样干掉，可是他的下面的属下看到唐太宗啊，就拜服他了，你也很难解释，当然也可能是神话了，
嗯，
但是就今天的逻辑来讲，今天也不是没有这种事情啊，
对
啊，就有一些人特别有魅力嘛，人格魅力，
所以唐太宗就接受魏征这个人，
对，那魏征这个人也真不怕死，他认为他进来呢留了他一条命嘛，他就是要报效国家，
嗯，
所以呢他对唐太宗就是极言正练，反正今天唐太宗出来一个什么呢，他就想尽办法找出里面不对的地方。
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谈魏征。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大家好，我是王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请到历史哥三不五时，我们要从历史来看现代啊，这个监察院啊，最近有很多新闻，不过要谈监察院，我们用个思维来讲，从历史上来谈御史这件事情，我们一路听下来，历史哥我们分析很多御史是怎么来的，谈到了隋唐，谈到唐朝最重要的一个谏官就是魏征。
魏征，
对，
魏征跟唐太宗的言行在今天为什么那么清楚，你知道吗？
嗯，
有留一本叫做《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
就是，贞观是太宗的年号，
贞观之治，
哎，对。那这个《贞观政要》呢，后来变成历朝皇帝的必读物。
从唐朝以后，这确实有这样讲法吗？
从后世开始，真的，这个是真的是列入必读，
读到清朝，
一直读到清朝。清朝皇帝一定要读《贞观政要》，明清都要。
哦，其实清朝的，因为女真呢，我说其实清朝基本上满人是其实很认真的，但是没办法，
时不我与。
好，讲回来，《贞观政要》是专门记录这个唐太宗魏征的事吗？
他是记录唐太宗跟群臣之间的事情，
哦 okay，
但是里面魏征篇幅占蛮多的。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关于魏征的故事，除了《唐史》可以看，还有唐朝一些文人笔记之外，很多就《贞观政要》所留下。《
贞观政要》这个还有，现在还有这个，
现在还有全书，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因为它里面用字很清楚。
五四之后用白文吗？
其实现在的注释版都非常好读。
OK，
就读起来很舒服。
贞观政要，
稍微有一点国学的内涵，大概很好读。然后这个《贞观政要》里面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次呢，这个唐太宗跟魏征为了一件事在吵架，
嗯，
吵一吵，唐太宗很生就退朝，很生气到回到这个殿内跟他皇后说：“我今天一定要把魏征干掉。”
嗯。
好，那太皇后也知道皇帝气头上嘛，
嗯，
所以呢，哈、啊，他就这个就先开始，哎呀，这皇帝啊有没有辛苦啊？啊，这在那绕了一圈之后说，哎，就说啊，哎，我也认同把魏征干掉。哎，李世民突然哦，这就是贤君的表现，他突然心醒说，哎，对，我不能随便干掉啊，怎么可以随便干掉？哎，这个皇后真的很聪明呢、欸，他顺势发。后来呢，这个唐太宗清醒冷静下来之后，听了魏征的建议之后，哎，他的建议是好的，
嗯，
所以魏征过世的时候，唐太宗啊、哎、难过到不行啊。谈了这是错朝数日啊，天天涕泪横流。
他是演给臣子看的。
有人说是演给臣子看，但我个人认为，这个李世民确实对魏征有一些特殊的情感在。
他不是也常骂他什么吃韭菜什么东西？
哎，对对对，而且他，但是他有一件事情，如果真讨厌他，他干嘛画他一个画像把他吊起来？他三不五时就看一下他那个魏征的画像。他查到后期的时候，魏征过世了嘛，有时候想不到好的对策，他说：“哎呀，要是魏征在就好了。”他真的常常这样
讲。哦，他真的把魏征的画像放在自己的
真的放在寝宫里面。很有意思吧？
我寝宫里面画一个自己的死对头
所以人家说唐太宗千古一帝，我觉得是担得起这个名称的。
对，
那这个是、
皇后也很有名的，长孙皇后，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兄弟叫长孙无忌、嗯、
长孙无忌
对, 对，这个常常被那个隋唐演义啊，
对对对，
神格化的人物，江湖人物，
对对对
对 对, 对，很有意思。
吴忌后来也做官嘛，
对，他官也当得很大，
对对对对，
然后也很受到唐太宗的重
用。对对对对，
太宗我觉得他厉害的地方是他的一干臣子都非常有血性，像魏征这种，魏征不是单纯练官的，他的武艺也不错。
哦，这不知道。
唐朝的这个读书人哦，那个提个刀要上战场的还真的是很多，其实
跟欧洲的贵族一样，
有点像。其实中国文人真的变成文武分离啊，是到宋朝开始的。
宋朝北宋就比较 重文轻武了，
对，所以文人习武的风气就减少、嗯、否则你想、哦、孔子、哦、他说六艺啊、嗯、六艺里面有射御，
礼乐射箭书数，
对啊、嗯、他里面是要射箭的，要骑马的、
嗯、
所以其实唐朝文人这些都是雄壮威武的，你说他们的唐诗、嗯、你看那李白写那诗都是这种气吞天下的，
对啊，
非常，
李白也是舞剑呢、啊，
对，他也武。
李白想做官没做好嘛，
对，他是官运极差。
李白可以谈一谈，要有找机会、
欸、这个有个坑，《资治通鉴》里面没有李白，
哦，真的？
哎，对，
司马光《资治通鉴》，
因为他觉得李白对政治没有贡献，因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是只讲政治跟军事，
哦，
基本只讲。杜甫也就一句话。
李白后来到朝廷做官，唐玄宗的时候，他也很闷的，因为没事就要帮他写诗而已、啊、对，
他把他当成
歌颂杨贵妃而已、啊、
他把他当成伶人呐、啊。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当成演艺人员，这个伟忠哥就熟了。
我们是伶人，伶人什么不好？
哎，伶人也是很有影响力的。
世界上没有伶人，搞什么鬼？
哎、对对
对, 对。好，我们讲完了隋唐，大概不过有魏征的故事其实是讲不完的了，
讲不完，讲不完。
对，可是后来当唐完之后，唐宋元明清，我们把时代拉大一点。
嗯，
宋朝的时候就重文轻武了。对
对，
宋朝的御史官怎么样？
宋朝的这个御史制度非常的好。
真的，
嗯，到了宋代，因为、哦、
北宋还是蛮完整的嘛。
对，到宋朝，因为其实到了唐朝后期之后，御史台一度成为虚衔。为什么？因为当时宦官掌权，
斗太厉害了，
斗得太厉害。然后官员其实只是作为宦官的爪牙，
嗯，
所以比如说这个唐代斗最凶的牛李党争，
嗯，
斗到唐几乎要灭亡之前，牛李党争才结束。
对，
那这些不管牛党还是李党。最后的结果，他们当然牛李党本身又隐含着说贵族跟这个韩氏之争、嗯、但不管怎样他其实背后都是宦官、
嗯、
所以整个御史监察制度谁可以监控宦官、嗯、宦官是有带神策军的、啊、你不听话他就带着禁军出来就把你干掉了，所以御史
太大，
对，御史在唐末是崩溃的、
嗯、
可是到宋代又重建，而且宋代的御史是有实权实量的，那这个就形成宋朝特殊的这个状况，宋朝文人不怕死，那宋朝的皇帝也不杀文人，
比较重文轻武嘛、
哎、对，所以宋朝的政治我们常讲、啊、宋朝是个积弱不振的朝代，这是我们的印象嘛、
嗯、
但我必须讲、啊、宋朝之所以积弱不振呢，并不是因为重文轻武的完全的关系，而是因为宋朝两块很重要的马场都丢掉了，比如说的西北地区甘肃甘陕这一带被西夏给建国了、
嗯、
北部东北这一块的被辽朝给建国了、
嗯、
然后呢西南这一块另外一个重要的马场呢、变成了这个当你从唐朝说南邵到了宋朝叫大理，这个还被金庸写进小说里面、嗯、大理、啊、所以这个南帝就是大理的皇帝嘛、
嗯、
所以等于说宋朝没有马他只能步战，所以他
这个我第一次听说，原来宋朝积弱不振是因为跟没有骑兵、
哦、没有骑兵，宋朝能够挤出个一两千骑兵了不起了，
嗯，
所以这个是宋朝特色，但是宋朝的内部的官员的稽核制度非常的好，
嗯，
他这个御史台的运作呢是非常，因为宋朝开始会出现这种啊、哦，这个御史台下面的官员是小官，他的给他品质不高，可是他非常敢对大官呢拍桌子，
这会不会又造成御史这个官小位重，又会被造成另外一种情绪，就是大家不敢做事，因为被纠合弹劾太多。
我觉得宋朝跟这个是有一些这样的状况，不过整体来讲宋朝的官员不怕被弹劾，勇于任事，其实最有名就是苏东坡嘛，一辈子都在被弹劾啊、哦、
对啊，
苏东坡这个是一度流落到海南岛吃鱼生，
对对对，
就是生鱼片，
对对 对, 对, 对、
哦、所以苏东坡像他们这样子这种官员哦，这个之间的斗争大不了被流放，他们真不怕被流放，那而且宋朝不
太苦了，流放太苦了、
哎、是很苦没错、哦、像但就看心境，苏东坡是把他的这个满腔的抱负热血转成做菜的能量，
嗯，
那还有
无风无雨也无情啊，
对
对。
然后可是
苏东坡也只有一个苏东坡啊，
他的弟弟苏轼也是一直被弹劾，但苏轼不一样。
对，我说只有一个苏东坡能够真的把弹劾当做家暴吧，吃补一样啊。
其实被弹劾的人真的很多，
很多很多。
而且他，
所以我就说宋朝会不会真的就变成像仁宗时候开始就这样子，就有很多事情不敢做，嗯、因为太多牵制了。
仁宗朝很有意思啊，就是仁宗因为活很久嘛，他是宋代最长在位45年啊、嗯嗯，所以仁宗这个人他的下面呢，他就玩权力平衡啊，就各种党啊下来、嗯。不过我觉得宋朝的运作的机制很良善，有几个点，一个啊、哦，核心的价值是因为儒家思想的深入，开始理学发展嘛，
嗯嗯、
所以大家对于自身的品德的要求
更高，
是比较高的啊、哦嗯。但是文人有个缺点，就是文人会相亲，
对，
所以又会互相打。那这个时候呢，就会
文人相亲比武人相斗更可怕，哎、
对。所以就又变成说呢，又利用这个监察制度去考核其他官员，变成一个斗争，所以演变到后来北宋会灭亡的一个原因就是新旧党争嘛。
对，
所以你看我们的监察制度，我们一路讲下来会发生、哦、就是当这个监察制度发达的时候呢，它也会有个弊病，
对，
就是容易变成党争，
对，
所以怎么控好这个温哦，其实是皇帝非常重要的，
很难很难，
非常难非常难，
大小报告的皇帝怎么处理，到底是真是假，是真是伪，搞不清楚，
真的
就很麻烦。
不过整个宋朝的这个制度到了元朝的时候算是比较荒废，因为元朝的皇帝基本上不太在北京啊，他基本上在草原上住大帐篷，
对对 对, 对，
住蒙古包，
对对，
所以宋朝的制度其实到了元朝这个没有发展的很好，
了解。那明朝那些事就很麻烦了，明朝皇帝都混蛋的太多了、
啊、明朝、
啊、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啊、没问题。
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今天呢，我们请到历史哥从御史来看看监察院。监察院最近很多新闻，
嗯，
不过历史哥说，我们李一修啊，他说这个，基本上我们这个中国历史上这个御史制度跟儒家有关系，等等等等，所以很这个监察院你要废，你是不赞成的，在历史上来看，因为你的思维认为这个我们这个华人基本上。这个政治体系里面节气细节还是很重要，
对，因为御史、哦、我觉得御史是这样子，就是说今天监察院之所以功能不彰是人的问题、
嗯、
在中国的历史里面呢，其实都是所谓的侧进政治，就是人比制度大、
嗯、
我认为西方会制度比较发达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西方有所谓十诫嘛，它是以基督教为主，所以它是对神权负责、
嗯、
他们的官僚体制是从教堂从这个教宗的制度慢慢演、
嗯、
就很大的程度是在那边演，再结合他的宫廷制度、
嗯、
可在中国因为
宗教在西方历史很重要，
其实到今天还是嘛，今天、嗯、的美国总统还是
没错，
对神发誓嘛、
嗯、
那可是呢在中国历史的话呢，很早从秦朝他就已经建立非常完善的官僚体制、
嗯嗯嗯、
所以他在这里面呢人的发挥是比较重要的、
嗯、
我们给一个制度，但如何让他玩得好，这就对比到今天我们在讲，就是从明朝到清朝到现代，这个尤其是孙中山为什么当时搞这个五院制度？
明朝的时候，明朝皇帝是混蛋的太多了
啊，太多了，
对，一路以来，所以那个时候御史怎么办呢？
这个御史哦，他当时到了明朝之后，整个御史制度里面，它有一个很规范的一个部分，
嗯、
它分成两种啊、哦，第一个呢，把御史台改成督察院， 那督察院呢，其实就是御史台的继承，但是它有个特色，
那对文武百官，
对文武百官，明朝的这个谏官是不能直接对皇帝谏言的，
谏官是不能，
哎，对，谏官他台谏又合一了，但是其实基本上是把谏的功能给弱化掉。但是明朝有个特色，经过宋朝的理学的打造，到了明朝、那个儒家已经完全复兴了嘛，所以呢，明朝士大夫，宋朝士大夫是不怕贬谪啊，明朝士大夫是不怕死啊，引颈救戎，我被皇帝干掉，我光宗耀祖。
哦，
所以呢，到了明朝，根本
明朝皇帝杀大臣的很多、
要朱元璋还搞一个叫廷杖，就是
对对对
这个百官来到现场，这个你讲不对我就揍你，
对对对，
揍就怎么样？被揍是荣耀啊，在家躺一个月也是荣耀、
已经开始变态了。其实明朝有些明朝虽然生意做得很好，
对
民间生意做得很好，然后 GDP 也很高，
对，
可是基本上明朝的皇帝跟整个宫廷制度跟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
哦，太多了。但是 明朝很有意思，皇权前所未有的高涨，
对，
可是
不上朝啊，很多
整个政治运作体制又非空前的成熟，
嗯，
所以呢，这些这个御史台谏官他们就出成两种形态，
嗯，
一种就是百官呢，只要稍有发言权的就勇于上奏，尤其在明朝中期之后，
每天上奏啊，
天天上奏，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谁？
皇帝不上朝了。
万历皇帝
啊，
万历皇帝打死不上朝，
不上朝。
他最夸张的是什么呢？他因为他当时想立自己的爱子嘛，
嗯，
所以福王啊，就后来的福王，所以呢，他呢就不想立太子。那这个呢，这个但是大家说不行啊，祖宗家法不可变啊，所以出现一个很好玩的状况。好吧，你们那么爱讲话是不是？那我就让你们可以对我讲话的人通通欲缺不补。所以呢，六部尚书到明朝变六部制嘛，三省那个三省制已经没变六部制。六部尚书最夸张的时候，一度出现六个缺五个。
哦。
对，然后其他都是代理，可是就算这样啊，士大夫才管你呢，我照样上奏。所以当时有一个士大夫啊，就是骂万历皇帝骂到什么程度，叫做酒色财气。你这万历皇帝怎么会好酒呢？你怎么可以好色呢？你怎么可以跟老百姓抢钱呢？对不对？那你怎么动不动动气呢？哇，把皇帝数落的一无是处，皇帝气得牙痒痒。但是万历皇帝发现一个事情是，我怎么杀都没有，越杀人越多。最后万历皇帝就
所以哦，那时候御史这个，你把我杀了吧，太好了。
你最好杀了我，你杀了我，哦、我是荣耀。
这也是种变态，就是儒教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也是种变态，对不对？对，士可杀不可辱。
但是明朝皇帝一开始，其实他这个御史制度设计是蛮好的，他呢做成了所谓的地方中央叫督察院，地方叫按察使，然后呢地方跟中央可以互相制衡。
嗯，
中央稽核地方、地方在上报的时候呢，还可以对中央来的他也可以做汇报。
嗯，
所以这种地方中央互相制衡，那这套制度后来被清朝人给吸收了。
可是明朝的时候又开始产生东厂啊西厂啊等等的这种状态，对不对？
嗯，
那个又是另外一种制衡，那个恐怖制衡。
哎，这个有意思、东西厂我们班称为特务制度。
东厂西对东厂西厂我们哪天再讲。
对
对，
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大很大的故事。
一直几个讲到我们后来的初转会等等。
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可以讲张天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OK，
就是但是从明朝的制度很有意思，是他又强化了一个职业，就是我用七品官。来担任一个制衡，七品很小，
很小。
出售官进士、出圣官、出售官有些都超过七品
了。嗯，
但是呢，我来弹劾大的官员，他作为一个皇权放大的展现。所以，其实监察制度到了后期哦，它变成一种对于皇权的一种工具啊，皇权遏制、就是监制制衡官员的一种风气、
嗯。
可是官员呢，在生命中找到出路，他呢，哎，你监察制度是这样，专门对官员没有错，可是我直接对皇帝。所以我就上奏，所以就回到我们刚才那个就结合在一起了、
嗯、
所以中国的监察制度真的非常有意思，它不断在变化，万变不离宗的是皇权想要控制监察制度来压制官员，但是官员总能在生命中找到出路，不断的对皇权提出他觉得他心目中的理想国，这个儒家的理想世界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监察是一定要存在的，
嗯，
可是监察就涉及到人的问题，
也没有错，
人跟制度的问题。
对，
这一路以来几千年的这个官场文化搞不定，
这个就牵涉到说，为什么说今天的该存在，可能很多人不同意。可是我觉得最主要是人太烂，因为你看大家我们这样一路这样读下来，会很明显发现，如果人是好的，这个监察度就会好的；如果人的气节不好，这个监察院再设计的再好，它也没有用。
好，这是历史哥的一个看法。不过我们刚才讲说，明朝完到清朝，其实清朝的皇帝很勤政的、
对、
可是说实在时不我与了，对。可是清朝的也是弹劾制度也是存在嘛，
对
对，
清朝更有意思，清朝呢这吸收了明朝的这个制度的问题啊，因为他发现明朝到了后期啊， 中央跟地方这些查核的监察机构还互相打架，
嗯，
大家都想跟皇帝揽功嘛，嗯，所以清朝呢，他把奏事权就是参人家一本，我们经常去看这个清朝呢，参人家一本，那什么，那叫密奏制度，
嗯，
他就是呢写了一个奏折，
木夹子里面，
之后木夹子里面，然后上面泥封，然后绑起来呢送给皇帝，有密奏权的呢，这个除了地方的一级大员、总督、巡抚之外啊，那呢这个皇帝还会机遇性的去给，比如说呢，哎，我今天很欣赏伟忠哥，哦，那好，哎，你作为我的这个亲信，你到地方当官的时候呢，帮我监察一下地方。
对，就在清史是写得很清楚，哦，
很多，所以
对清史是可以看，不管是看你看电视剧啊，看这个这个小说啊来讲，是记录的比较仔细的。
所以他们不是有种
密奏。
他就是到处去，哎，就是看这个冤情啊这些的。然后更好玩的是，他把监察制度发展到了互相监视制度。总督跟巡抚哦，这个清朝的相当于我们今天省长嘛。那个总督是管两三个省，比如说像台湾是台闽浙总督，就他同时管这个闽浙，然后那个这个闽浙跟台，哦，就是管这个三省。那基本上呢，像比如说最有名就是两广总督，他管广东广西，但他驻地在广东，广东我就不设巡抚，但广西我是一个巡抚。那是广理论上来说，巡抚应该是总督之下才对，
嗯。
可是呢，事实上他们相当于是平级的，
嗯。
为什么？因为呢，今天总督做不好，我巡抚也可以直接参他一本。而且这个奏折是不经过皇帝的这些秘书处相关的人，我直接送到皇帝的书房去，
啊，
所以皇帝直接看。所以今天巡抚在干啥，总督在干啥？那所以常常出现的这个督抚之争，
嗯，
总督巡抚互相监察彼此，就把那个监察的那个体系融合到了官场制度里面，
嗯。
这个是清代跟中国历朝历代最大的不一样，
嗯，
所以当孙中山做去做这个五权宪法的时候，其实他有一点在重新把它提炼出来，
嗯，
因为呢，清朝这个督抚制衡的问题也会造成一个状况，就是官员以监察对方为要，我呢只要做个乖宝宝、太平宝宝没事，我抓他的错，我就有攻击，
做官便抓错，
对，嗯，这就形成。但到了晚年，这个清朝官场就习气很重嘛，
嗯，
就很多事都办不起来，因循苟且的人很多，
嗯，了解，
所以走后门特别盛行，所以清朝到末期产生很多大贪官啊，最有名的贪官就是奕匡啊，他是除了和珅之外呢，人类史上第二贪官，
嗯，
那呢他还发展出他叫庆亲王嘛。他这个发展出叫庆记股份有限公司，
庆记，庆记就是子弹的意思，会招子弹的。
对对 对,
對，你太贪污太多会挨子弹的。
那为什么？因为他的子弹是有效的子弹，你只要有银弹，他都能办事。
好，
对，
今天我们时间有限，我们这个历史歌呢，我们从这御史来看，监察院，基本上呢，想起来这个御史还是人的关系，
是的，
监察院是人的关系。制度上是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官场的一个制度，嗯，但是看人的关系，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啊，你应该可以了解的一些事情。好，历史哥，有时候我们空再聊，
没有问题。
从时事来聊一些历史，从历史来看看一些时事。
好，谢谢
谢谢
大家，拜拜。
谢谢。